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魏收，字伯起，小名佛柱，是巨鹿郡下曲阳县人。曾祖父魏基，祖父魏韶，父亲魏子建，字敬忠，死后追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魏收15岁时已经能写文章，后来跟随父亲赴边疆，喜欢练习骑马射箭，想靠武艺自我显达。荥阳人郑伯调侃他说：“魏郎，你练了多少兵器？”魏收感到惭愧，于是改变志向，专心读书。夏天，他坐在板床上，随着树荫移动背诵。多年下来，板床都因此磨损变薄，但他的精力从未停止，最终因文采华美而显名，起初被任命为太学博士。等到尔朱荣在河阴大肆杀害朝中官员，魏收也在围困中，因天色已晚得以幸免。吏部尚书李神俊看中魏收的才学，上奏朝廷授予他司徒记事参军。永安三年，任命为北主客郎中。节敏帝即位，精选进士官员，下诏让魏收试写封禅书，魏收下笔就完成，不打草稿，文章近千字，修改的地方很少。当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一旁，深感惊奇，禀告皇帝说，即使是七步成诗的才能，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升任散骑侍郎，不久掌管起居注，并修撰国史，兼任中书侍郎，当时他26岁。孝武帝初年，又下诏让魏收任原职，各种诏令文书堆积，所有事情都符合皇帝心意。黄门郎崔跟随七神武帝高欢入朝，权势显赫，魏收起初不去拜访他。崔为皇帝登基做社文，说朕依托于孝文帝的体统，魏收嘲笑他草率直白。正元郎李慎把这件事告诉崔，崔非常愤恨，当时节敏帝去世，让魏收起草诏书，崔就扬言说，魏收在普泰年间出入宫廷，一天之内起草诏书，词意优美，但这样看来，起义的人都是逆贼。又说魏收的父亲年老，他应该辞官回家侍奉。御史台将要弹劾他，幸亏尚书心雄向中尉齐俊求情，才得以解脱。魏收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魏仲同，先前未被录用，因此害怕登记户籍，被遣送回乡侍奉父亲。孝武帝曾大规模征发士卒，在嵩山以南狩猎16天。当时天气寒冷，朝廷内外都叹息怨恨。皇帝与随从官员及各位妃嫔公主奇迹一服，多不合礼法。魏收想觐见又害怕，想沉默又忍不住，于是写了《南寿赋》来讽谏。当时他27岁，虽然辞藻华丽，但最终归于雅正。皇帝亲笔回信，大家褒奖赞美。郑伯对他说，你如果不是遇到老夫，恐怕还在追逐兔子呢。起初神武帝坚决退让天柱大将军的职位，为帝命魏收起草诏书，同意他的请求。神武帝想加封相国，问品级，魏收如实回答，皇帝于是作罢。魏收揣摩不透皇帝和宰相的心意，因之前的事情感到不安，请求解职，皇帝下诏同意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皇帝哥哥的儿子广平王元赞的开府从事中郎，魏收不敢推辞，于是写了《平竹赋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不久兼任中书舍人，与纪阴人温子升、河间人邢子才齐名，世人号称三才。当时孝武帝猜忌神武帝，内部有隔阂，魏收于是借口有病坚决推辞而免职。他舅舅崔孝芬感到奇怪，问他原因，魏收说害怕有晋阳的军队发动。不久神武帝南下，孝武帝西行入关，魏收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王兴的副使出使梁朝。王兴风流善变，魏收辞藻丰富飘逸，梁朝君主及其群臣都对他们敬重优待。在此之前，南北刚刚和好，李协、卢元明首先担负使节使命，两人的才能气势都被邻国看中。到这时，梁朝君主称赞说，卢元明、李协是当世杰出，王兴、魏收是中兴之才，不知道后来的人又怎么样呢？魏收在馆舍买无地婢女带入馆舍，他的部下有买婢女的，魏收也召来使用，到处行奸污之事，梁朝馆舍的官员都因此获罪。人们称赞他的才华，却鄙视他的品行。在途中写了《聘游赋》，文词非常优美。出使回来， 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向王兴未收索取南方的货物，没能如愿，于是暗示御史中尉高仲密将王兴未收拘禁在御史台，很久才得以释放。等到孙谦去世，司马子如推荐未收，未收被召到晋阳任中外府主簿，因接受旨意时违背心意，多次受到嫌弃责备，还遭受杖刑，长期不得志。恰逢司马子如奉命出使朝廷，为收借他的光。司马子如在宴席上对神武帝开玩笑说，魏收是天子的中书郎，是国家的大才，希望大王给他点脸色看。由此转为府署，但并未受到优厚礼遇。魏收的堂叔魏继景有才学，历任官职有名声，都在魏收之前，但魏收常常欺侮轻视他。魏继景、魏收起初一起赴滨州，顿丘人李树是元大司农李协的儿子，以华美善辩著称，曾对魏收说，朝廷有两位魏先生。魏收随随便便地说，拿堂叔来和我相比，就像把耶稣和你相比一样。耶稣是元尚书令陈留公季伯的儿子，以愚笨痴呆闻名，喜欢自己到市场高价买东西，商人都嗤笑戏弄他。魏收轻视魏继景，所以这样相比不谦逊的言辞大多如此。魏收本来凭文才，一定希望脱颖而出被知遇，但官位不遂心，于是请求修撰国史。崔仙对文襄帝高澄说，国史事情重大，您父子两代的霸王功业都需要详细记载，非魏收不可。文襄帝启奏任命魏收兼任散骑常侍，修撰国史。武定二年任命为正常侍，兼任中书侍郎，仍修国史。魏帝宴请百官，问为什么叫人日，没有人能知道。魏收回答说，晋朝一郎董勋在答问礼俗中说，正月一日是鸡日，二日是狗日，三日是猪日，四日是羊日，五日是牛日，六日是马日，七日是人日。当时邢少也在旁边，非常惭愧。自从魏梁和好，书信末尾常说，想必贵国境内安宁，我国各地和平。梁朝后来的使者，他们的书信去掉笔字，自称仍用此，想表示没有内外之别的意思。魏收写回信说，想必贵国境内清平安宁，如今万国和平安定。梁朝人回信依照这种体例。后来神武帝入朝，晋帝授予相国，神武帝坚决推让，让魏收写奏章。奏章写好呈上，文襄帝当时侍立一旁，神武帝指着魏收说，这个人将又会是崔光。四年，神武帝在西门豹祠设宴集会，对司马子如说，魏收是史官，记载我们的是非善恶，听说北伐时各位显贵经常给史官送酒食，司马仆射你是否送过？于是大家一起大笑。接着对魏收说，你不要看见元康等人在我眼前奔走，就以为我赏识他们的勤劳，我死后的名声在你手中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不久加任兼著作郎。魏收从前在洛阳轻薄尤为严重，人们称他为魏收金甲蝶。文襄帝曾游览东山，命几世黄门侍郎浩等人设宴。文襄帝说，魏收仗着才能而举止不当，必须指出他的短处。往来几个回合，魏收忽然大声说，杨尊宴礼区已经倒了。杨英从容地说，我绰有余欲，如山站立不动，如果遇到魏某人，恐怕就翩翩飞走了。魏某人指魏收，翩翩指甲蝶。文襄帝早已知道，大笑说好。文襄帝又说，刚才的话还轻微，应该再指斥。杨英应声说，魏收在滨州做了一首诗，对着众人读完后说，打从堂叔季景那里要出600斛米，也辨不出这个，远近都知道，不敢胡说。文襄帝高兴地说，我也先听说了。众人都笑。魏收虽然自己辩解，但不再抗拒，终身以此为病。侯景叛变投奔梁朝，侵犯南境，文襄帝当时在晋阳，令魏收写檄文50多张纸，没几天就完成了。又檄文给梁朝，令他们送还侯景，初夜执笔，三更便写成文章，超过7张纸。文襄帝称赞他。魏帝曾在季丘举行大赦礼，普遍命人赋诗，魏收诗末说，尺书征建业，折简照长安。文襄帝认为有气魄，环顾众人说，在朝中现在有魏收，便是国家的光彩，雅俗文章纵横通达。我也让子才子生时常有所创作， 至于瓷器，都比不上他。我有时心里有所想，忘了不说，说了不全面，意思没到位。未收呈上的草稿都周全详尽，这也是难有的。又命他兼任主客郎，接待梁朝使者谢挺、徐陵。侯景攻陷梁朝后，梁朝鄱阳王萧范当时任河州刺史，文襄帝命魏收写信劝谕他。萧范收到信，就率部西上，刺史崔胜念入聚齐城。文襄帝对魏收说，现在平定益州，你有功劳，只是遗憾史书征建业没有实现。文襄帝去世，文宣帝高阳赴晋阳，另为收与黄门郎崔继书、高德正、吏部郎中玉景在北宅掌管机密，转任秘书监，兼任著作郎，又任命为定州大中正。当时北齐将要接受禅让，杨英上奏将魏收安置在别馆，让他撰写禅让诏册等文，派徐之才守门不让出去。天宝元年，任命为中书令，仍兼任著作郎，封富平县子。天宝二年，下诏撰写魏史。四年，任命为魏尹，因此优待以俸禄经历，专心在史阁，不处理郡事。起初皇帝命群臣各自谈志向，魏收说，臣希望在东关秉笔直书，早日完成魏书，所以皇帝让魏收专任此事。又下诏平原王高隆之任总监，只是挂名而已。皇帝对魏收说，好执笔，我终究不会做魏太武帝杀史官的事。起初北魏初年邓彦海传代记十多卷，其后崔浩掌管史事，尤雅、高宇、程俊、李彪、崔光、李衍之等人世代继承此业。崔浩是编年体，李彪开始分作记、表、志、传，书尚未出版。宣武帝时，命邢鸾追撰孝文帝起居注，写到太和十四年，又命崔洪、王遵业补充续写。往下到孝明帝，事情非常详尽。既因王元辉夜传变宗室录三十卷。魏收于是部署通直常侍房延佑、司空司马辛元直、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、尚书郎高孝干专门总揽斟酌，已完成魏书。便定名称，逐条甄别列举，又搜集散佚遗漏，续补后面之事，完备一代史籍，上表呈报朝廷。编成一代大典，总共十二纪九十二列传，合计一百一十卷。天宝五年三月奏成上报。秋天任命为凉州刺史。魏收因志未完成，上奏请求完成此事，获得批准。十一月又奏上时制、天象四卷、地形三卷、律例二卷、礼乐四卷、食货一卷、刑罚一卷、临征二卷、官事二卷、事老一卷，总共二十卷，续在纪传之后，合计一百三十卷，分为十二志。其史书有三十五例、二十五序、九十四论，前后两表及一起。所引用的史官害怕他们凌驾逼迫，只选取学流中先前依附自己的人。房延佑、辛元直虽重让，虽然早年涉足朝位，但并非史才。刁柔、裴昂之以儒学被知遇，完全不能胜任编纂。高孝干以邪门左道囚禁。修史诸人的祖宗阴妻大多被收录，以美言修史。魏收性情颇为急躁，不能很公平，素来有怨仇的人多隐没其善行，常说什么东西小子敢和魏收作对，抬举他就让他上天，按压他就让他入地。当初魏收在神武帝时任太常少卿修国史，得到杨修之的帮助，于是感谢杨修之说，没有什么来谢恩德，一定为你做好船。杨修之的父亲杨固，北魏时任北平太守，因贪婪暴虐被中尉李平弹劾获罪，记载在魏起居注中。魏收写道，杨固任北平太守很有惠政，因公事免官。又说李平深深敬重他。尔朱荣对北魏来说是贼逆，魏收因高氏出自尔朱氏，且收纳尔朱荣儿子的金子，所以减轻其恶行而增加其善行。论说如果修养得意之风，那么为彭一或哪里值得数。当时舆论已经批评魏收编纂的史书不公正，文宣帝命令魏收到尚书省与各家子孙共同辩论查证，前后投诉的有一百多人，有人说遗漏了其家世职位，有人说其家未见记载，有人说随意诋毁，魏收都根据诉状一一作答。范阳人卢斐的父亲卢同父在祖祖卢玄的传记后面 顿丘人李树的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县人，鲁匪。李树讥讽议论说史书不公正。魏收性情急躁，难忍愤怒，上奏诬告他们想要加害自己。皇帝大怒，亲自问责。鲁匪说，我的父亲在位做官，官位到仪同，功业显著，名闻天下，与魏收没有亲戚关系，于是不立传。柏林人催促，官位仅止于本郡公曹，更无事迹，是魏收的外亲，却放在传手。魏收说，崔绰虽无官位，但名节道义值得嘉奖，所以应当立传。皇帝说，你凭什么知道他是个好人？魏收说，高允曾为崔绰写赞语，称他有道德。皇帝说，司空是才士，为人作赞，自然应当称扬。就像你为人写文章，说好的难道都能属实？魏收无话可答，只是站立而已。但皇帝先前看中魏收的才华，不想加罪。当时太原人王松年也诽谤史书，连同鲁匪、李树一并获罪，各被鞭打后发配到甲方，有人因此致死，卢思道也获罪。然而仍然因为众口沸腾，魏使暂且不施行，命令众官广泛商议，允许有家事者入蜀，不实者递交诉状。于是众口喧哗，称其书为会使，递交诉状的人接连不断，魏收无力抗衡。当时左仆射杨英、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势倾动朝野，与魏收都亲近，魏收于是为他们两家都写了传记。二人不愿说史书不实，压制素辞，中文宣帝之事不再议论。右尚书陆操曾对杨英说，魏收的魏书可称得上是博物宏才，对魏氏有大功。杨英对魏收说，这可以说是不可改易的书，流传万古，只是遗憾论及各家之业姻亲过于繁碎，与旧时体力不同罢了。魏收说，以往因中原丧乱，人事普迭，遗失殆尽，所以想写其之流，希望您观过之人，以免受责罚。天宝八年下，魏收任太子少傅、监国使、又参议律令。三台建成，文宣帝说，台建成须有赋。杨英先告诉了魏收，魏收进献皇居新殿台赋，文章很壮丽。当时作赋的自邢绍以下都不及他。魏收在进献赋前几日才告诉邢绍。邢绍后来对人说，魏收很可恶，不早说。皇帝曾由东山命魏收作诏书，宣扬威德，晓谕关西，请客写成，此礼宏壮。皇帝当着百官大加赞赏，仍兼任太子詹事。魏收娶了他舅舅的女儿，即崔昂的妹妹，生了一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魏太常流放的孙女中书郎崔兆师的女儿，因夫家犯罪，皇帝一并赐给魏收为妻。当时人比作贾充设立左右夫人，然而没有儿子。后来病重，担心死后嫡庶不平，便放走了两个姬妾。病愈后追忆作《怀离赋》以表达心意。文宣帝常在酣宴之时说，太子性情懦弱，宗社势重，终究应当传位给常山王。魏收对杨英说，古人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不可动摇。陛下三杯酒后常说要传位给常山王，使臣下生疑，若是真的，便应决断施行。这话并非玩笑。魏收既愧居师父之位，理当以死守护，只恐国家不安。杨英将魏收的话禀告皇帝，从此便停止了。皇帝多次宴饮，魏收常陪侍。皇太子那正梁帝时，有司备办劳传，皇帝酣饮后起身亲自推翻打翻，于是下诏对魏收说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魏收说，臣愈以为梁帝既然是东宫之妾，按理不需劳传，我揣测圣意，因此悔去。皇帝大笑，握着魏收的手说，你知我意，安德王高延宗那赵俊李祖收的女儿为妃，后来皇帝到李宅宴饮，妃母宋氏在皇帝面前献上两个石榴，问众人不知其意，皇帝扔下石榴。魏收说，石榴房中多子，王新婚，妃母希望子孙众多。皇帝大喜，下诏对魏收说，你拿回去。于是赐给魏收美锦二匹。天宝十年，魏收任仪同三司。皇帝在宴席上口头任命他为中书监，命中书郎李英在树下起草诏书。李英认为魏收是一代大才，难以草率，很久没有写成。等到写成， 皇帝已醉醒，于是不再提起，李英仍不上奏，事情最终搁置。等到文宣帝在晋阳驾崩，驿站赵未收及中山太守杨修之参议吉凶之理，并掌管诏告，仍任侍中，升为太常卿。文宣帝的谥号及庙号、灵名都是未收议定的。等到孝昭帝居中主政，命未收在宫中起草各种诏文，连日不出，转任中书监。黄建元年，任监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仍任仪同、监使。魏收先前作为王兴的副使出使梁朝，彼此不和。当时王兴的弟弟王熙与魏收关系亲密，而孝昭帝另命杨修之兼任中书，在晋阳掌管诏告，魏收留在邺城，大概是王熙所为。魏收很不平，对太子舍人卢循祖说，如果让你写作文章诏告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又人祖挺为著作郎，想以此替代魏收。司空主簿李柱是文辞之士，听说后对人说，诏告全归杨子烈，著作又派祖孝征，文史顿时失去，恐怕魏公要被生恶疮了。当时下诏商议二王三客之礼，魏收坚持王素、杜预的意见，以袁氏、司马氏为二王，加上曹氏完备三客。下诏给众理学之官都坚持正选五代的议论。孝昭皇后信元议论时不想广泛涉及，所以采用魏收的议论。又任兼太子少傅，解除侍中职务。孝昭帝因为使魏失行，下诏命魏收再做研究审定。魏收奉诏多有改正。等到下诏施行魏使，魏收认为直接放在密阁，外人无法看到，于是命令送一本给尚书省，一本给腋下，任人抄写。大宁元年，加开府。和亲二年，兼右仆射。当时武成帝终日酣饮，朝侍专委侍中高元海。高元海平庸，不堪大任，因为收财名震俗，都官尚书毕义云长于决断，于是虚心倚仗。魏收畏惧回避，不能匡救，被议论者讥讽。皇帝在华林园另起玄州院，备有山水台观之力，下诏在阁上画魏收像，他被看中如此。起初魏收比温子升、邢绍稍为后进，邢绍已被疏远外放，温子升因罪被囚而死，魏收于是大受任用，独步一时。议论互相诋毁，各有朋党。魏收常议论认为邢绍的文章鄙陋，邢绍又说江南人仿文体本书，魏收不只是模仿，还很大程度的偷窃。魏收听说后说，他常从沈约集中做贼，怎么反说我偷人仿？人仿沈约都有重名，邢绍魏收各有所好。武平年间，黄门郎严之推以二公之意问仆射祖挺，祖挺答道，看行魏的褒贬就是任沈的优劣。魏收因温子升全不作赋，邢绍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，常说必须作赋才成大学士，只凭张表卑质自诩，此外更同儿戏。自武定二年以后，国家大事诏命、军国文辞都是魏收所作，没有紧急，受诏立成，有时宫中使者催促，魏收笔下如同预先构思敏捷之功。邢绍、温子升所不及，他参议典礼与邢绍相当。后来赵郡公增年免罪，魏收知道而放过他，事发后被除名。同年又因托付陈朝使者封孝衍写牒文让他的门客随行，遇到昆仑传道，得到奇货果然入表，美玉银池等数十件，罪当流放，以赎论处。和亲三年，启用任清都尹。不久派黄门郎袁文尧对魏收说，你是旧人，侍奉我家醉酒，先前的罪过情有可原，近来让你做金引并非好任命，但初起用你斟酌如此，朕岂能因你的才华而忘了你本人，等到十月当还你开府。天统元年，任左光禄大夫。天统二年，行齐州刺史，不久转为时任。魏收因子侄年少，加以深戒训吏，作枕中篇其文说，我曾读管子的书，其中说，责任之重莫如自身，路途之险莫如口舌，期限之远莫如岁月，以重任行走险途，到达远期，只有君子能做到。追思品味，喟然长叹。至于山岳处理为重，有潜藏负载而不清，山藏称固，也屈负负载而不停，吕梁独身能行歌而不惧， 胶原险峻，或举踵而不惊。酒该方急，故渺然而逊举。武技当定，想深远而上征。如果任重有度，则人之而欲稳固；成威有术，则成之而不固。那七远而能通，果然因之而可避。难道神理独如此，也是人事相同？处天地之间，劳生死之地，以事欲攻之，以名利牵之，粮肉不期而共来，珠玉无足而聚至。于是骄奢产生，威王随之。然而上至大贤，只求积微智慧，或出或处，不长其节。其舒展时既是成物，其收敛时生名灭绝。玉帛子女，娇兰绿缕，产于无所先。称肉夺骨，高唇挑舌，怨恶莫之前。功名与山河同久，志业与金石比肩。这大概是后动不挠，游刃有余。至于其德不长，丧失其纯金美玉。驰骋人世，鼓动流俗。携汤日说寒，包身鹤而未足。圆不清而流浊，表不端而隐曲。娇妻起间，寒暑甚足。反利而成害，化荣而救辱。新妻更来，得丧仍续。至于身欲痴媚，魂沉碧玉，岂非足力不强，迷在当局？谁可谓车介前倾，人失先觉？听说君子雅道之士，游熬经术，饱读文史，笔有奇风，谈有胜理，孝悌之志，神明相通，审道而行，量路而止，自我即悟，先人后己。情不系于荣粹，心不至于运喜，不仰望于丘壑，不待驾于城市，言行相顾，慎终如始。有益于此，欲为与仪，客居展示，知无不为。或左或右，则俊士适宜，无悔无吝，故高而不威。不同于永进忘退，苟得患失，涉千金之产，邀万中之志，投烈风之门，驱炎火之势，跌倒而坠其安乐，或堆儿丧其贞己，可不畏于？可不戒于？门有已获，是不可不觅；强有福寇，言不可而失。宜审其言，宜端其行。言之不善，行之不正，鬼执强梁，人求敬亭。忧夺其魄，民夭其命。不服非法，不行非道。功鼎为己幸，私欲非身宝。过孽为干，鱼兰作清。持绳是直，治水关平。时然后取，未若无欲。知止知足，庶免于辱。因此为必察其己，举必慎于危。知己虑危，则死亡者息。既察且慎，福禄归之。西渠院时四十九妃，言子己三月不为，跬步无已，至于千里。复一窥尽，及于万仞。故说行远自耳，登高自卑，可大可久，与世推移。月满如归，后夜则亏。仅容于之，望目而为。那有益而无损，谁有损而不害？益不欲多，利不欲大。唯有德者畏其甚，体真者惧其大。道尊则谤极，任重而怨讳。其达时则泥覆七皇，其忠时则周公狼狈。莫说人轻我，在我不可负；莫说人厚我，在我不可救。如山之大，无不有也；如谷之虚，无不受也。能刚能柔，众可负也；能信能顺，贤可走也；能知能与愚，妻可久也。周庙之人，三缄其口，漏之在前，妻弃留后，传给后裔，传之作右。后来许多臣子说魏史不实，武成帝又命重新审核，未收又改动，于是魏如同立传，崔绰反而复出。杨殷家传本来说有魏以来一门而已，到这时改此八字。又先前说弘农华阴人，改为自云弘农，以配合王惠龙自云太原人，这是他的失误。不久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。武成帝驾崩，没有发丧。朝中诸公认为后主即位已有几年，对是否实行赦令有疑虑。诸公带领魏收前来咨询，魏收坚持认为应当施加恩泽，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魏收掌管诏告文书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总领议定五礼事务，位置特进。 魏收奏请赵彦深、何世开、徐之才共同监理。事先告知何世开，何世开惊讶的以自己不懂学问为由推辞。魏收说，天下大事都由王爷决断，屋里之事非王爷不能决定。何世开辞谢后答应了。魏收引用了许多文士让他们执笔，儒者马敬德、熊安生全会实际主持此事。武平三年去世，追赠司空、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文贞，有文集七十卷。魏收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但性情偏狭，不能通达命运，体悟大道。见到当权的显贵，常常用言语神色取悦他们。然而他提携后辈，以名声和品行作为优先，那些浮华轻薄险恶之徒，即使有才能也不被重视。当初河间邢子才和邢继景与魏收都凭借文章显名，世人称大邢小魏，是说他们尤其俊才。魏收比邢子才小十岁，邢子才常说佛柱是众人中的伟人。后来魏收逐渐与邢子才争名，文宣帝贬低邢子才说，你的才华不如魏收。魏收更加得意，他自叙说，先前称温子生、邢子才，后来称邢子才、魏收，但魏收内心轻视邢子才，心里不认同。魏收既轻浮急躁，喜好声乐，擅长胡舞。文宣帝末年多次在东山与众多幽灵表演猕猴与狗的游戏，皇帝宠爱亲近他。魏收的表兄柏林崔琰曾经用双声与嘲笑魏收说，鱼未衰收。魏收回答说，炎炎星兽是谁所生，羊衣狗夹，头团鼻平，饭房玲珑，卓孔朝丁。他就是如此能言善辩而不拘礼法。既然凭借十笔得罪了很多人，北齐灭亡的那一年，魏收的墓被发掘，尸骨被抛弃在外。先前收养弟弟的儿子魏仁表作为继承人，官至尚书善部郎中。隋朝开皇年间在温县令任上去世。